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保罗也说，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我们心中充满喜乐。今天我们要教中一个题目，叫做爱主。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弟兄姊妹们，请打开我们的圣经，一同读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读第八节和第九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们一起读，而是没有的，你可以看旁边人圣经，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一同读第八节、第九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弟兄姊妹们，这一章圣经是彼得在他晚年就写信给分散在加拉太的各个弟兄姊妹们的。弟兄姊妹们，把彼得最后在这里所写的信息里面头一件提到说我们爱主，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能看见，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们，彼得是当初第一批亲眼见过主耶稣的人，但他在这里的话对那些没有肉身见过主耶稣的人却说是何等大并且何等真实经历里面的话。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肉身的主耶稣，但是我们爱他。弟兄姊妹们，这里彼得就告诉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因为信他的缘故，我们得到了真实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爱主是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所有自然的反应。弟兄姊妹们，我见到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和他谈论主耶稣的时候，他们里面充满了喜乐，他们里面充满了感谢的心，他们真是爱耶稣。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不是人教导的，绝对不是人教导的。一个孩子爱父母不需要人教导。弟兄姊妹们，同样的，我们得救之后爱主耶稣也不需要教导，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那天我想起这句话，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几年以前我在洛杉矶那里侍奉，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们在青年聚会里面，我去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我就跟他带上祷告，我说某某人，他叫 Andrew， 忘记他姓什么。我说你祷告记住，他的约基督徒，个子很大，一个我看他大概是很喜欢运动的样子。记住祷告以后，第二礼拜我再去看他，他在哪里？我说 Andrew， 你信主了没有？得救了没有？他一听我这样说，稀奇，这么大一个子，掉下眼泪来，吓一跳，怎么回事？我奇怪，我一听到主的名字，我里面觉得那么甘甜，就是那么喜乐，不知不觉的爱他，不晓得为什么爱他。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差不多每一个基督徒头一个共同的经历，在我们得救之后，爱主耶稣。弟兄姊妹们，爱主耶稣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这里他告诉我们，爱主的结果，叫我们的信心有果效。或者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爱他的缘故，证明我们是实在相信他，并且叫我们得的那个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我们得救开始就爱主耶稣，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爱他。弟兄姊妹们，爱主这个经历本身的经历，是我们基督徒一生和主当中交通，合主当中有联合所自然产生的。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爱主的路是每一个 scenario 都需要知道。 弟兄姊妹们，爱主耶稣他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为什么我们爱主？若是我们要仔细来研究为什么爱主，当然没有一个人不会为神为我们所做的大的恩典，当我们接受的时候要感谢。弟兄姊妹们，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并不能爱神。保罗也说，我们原来和神是为敌为仇的。但弟兄姊妹们，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不爱神，我们也不认识神爱我们，但是因为借着十字架，神的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弟兄姊妹们，神的爱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它不是一个感觉、一个感情而已，它是一件实在的事。这个实在的事，一个事实基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但是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神的爱在之前。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接受主以后，他自然的反应就是爱耶稣。我们原来不能爱神，但神先爱我。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他先爱了我。本来我们不能爱，但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就反过来就爱。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里有一天，主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西门请他去吃饭。大概在那个恩宴席里面，主耶稣在那里坐席，来了一个有罪的女人，她就拿了一个玉瓶的香膏，把它倒在主的脚上，用一面流泪，一面用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那个西门，法利赛人西门看见这些，就说他一定不知道，这个人若是主耶稣的这个先知，一定知道是谁用头发擦他的脚，乃这个有罪的女人。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说那个女人是个有罪的女人。主耶稣看见西门的表情，看见西门心里事情，他就说：“西门，我有一句话要问你。”西门，你问什么事？西门说：“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有一个人欠他五十两银子，另外一个人欠他五两银子。但是这个债主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他就问西门说：“西门，你说哪一个爱他更多呢？”西门说：“当然是个多得恩典的人。”主耶稣说：“是，你断不错。”那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转过身来对着那个女人说：“哦，对着女人说，西门，你看，我进到你的家里，你没有拿水给我洗脚，但这个女人她用她的眼泪给我洗脚。到你的家里，你没有给我头上涂上膏油。”他用膏来摸我的脚，弟兄姊妹，他说：“西门，你没有和我亲嘴，但是这个女人用她的头发来擦我的脚。”所以弟兄姊妹，主就对他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主的话说，因为他的爱多，所以他的赦免也大。他对西门说：“你的爱少。”赦免也少。弟兄姊妹，当时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不大明白。因为圣经呢有两个字，就是因为。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七章。弟兄姊妹，若是有圣经，可以一同翻开来看啊。主的话每一句都很有意思。路加福音第七章，我刚才讲的36节开始啊，47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了，他的爱就少。那弟兄姊妹，按照我们的逻辑说，因为他的赦免多，所以爱多，是不是？这里主说他的赦免多，因为他爱多。为什么？因为这里所讲的爱是一个表现，因为这个有罪的女人，她爱的表现多，就证明她里面因为知道这个赦免。弟兄姊妹，我们这是何等败坏的人呢、啊？每次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心里想，恐怕我们跟西门一样的感觉。西门觉得他是一个欠五两银子的人，他觉得哦不错，这个女人是欠五十两银子的人。但弟兄姊妹们， 我们真是不明白神的爱。我们若是觉得我们欠不了，我们爱就少。但弟兄姊妹们，若是一个人蒙了神的恩典，他不觉得他欠五两银子，他觉得他是欠五十两银子。这一个就是爱过赦免你。弟兄姊妹们，读完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个例子，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在比较西门和这个有罪的主人，所以我们觉得西门真是，哎呀，真是不行。你看看主耶稣来了，他也不跟他洗脚，也不跟他亲嘴，也不跟他抹油。弟兄姊妹，主的话对于西门来讲怎样真实，比我们一样真实。他对于那个，他对西门说，你想这两个人哪一个爱他更多？那个有罪的妇人，她觉得自己的罪，她赦免了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仅是故事里面的人物，我们真正在新约里面是因着主的宝血，一切罪债都被免除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欠神的债，我们是债户，因为我们犯罪，而这个罪永远不能偿还。主耶稣为我们赦免。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得救，我们都已经信了主耶稣。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觉得我们是多得赦免的人？我们觉得我的罪不太大。若是罪比起来的话，保罗的罪最大，所以他的赦免多，所以他爱主。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比较叫做显明我们不认识神的爱。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的罪不太多，刚刚好被主耶稣赦免就好。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你的罪？我不觉得，我不觉得的时候，我的爱就自然少。弟兄姊妹，主的话很有意思，到底哪一个是欠我们两银子？是那个多蒙怜悯，每一个人都欠我们两银子的，甚至更多。但是他不觉得，他不觉得，所以像西门一样，他在那里定罪却不晓得，在神的面前。需要多的是，有一首诗歌，从前他为自己而活，他不觉得需要什么爱子，到有一天主的光进来了，在那里主的爱和他争斗，他就一面也为自己活，多为自己活，少为神活，到后来神的爱赦免更多了，更多显明他里面罪的光景，他就在那里又挣扎，一面为神活，一面为他自己活。到后来神的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他就不能再为自己，为那位爱他为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弟兄姊妹们，爱主的经历是根据于我们里面对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赦免的认识。弟兄姊妹们，我巴不得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主，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赦免无量的，慢慢的，当我们跟随主之后，发现原来我的罪孽这么多，许多隐藏的骄傲，许多心思里面犯罪的光景，主都已经赦免。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多蒙赦免的。弟兄姊妹，保罗能说，在罪人中我是有罪。但是主赦免我，叫我做将来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兄姊妹，这句话很多人喜欢学着讲，然而真正的经历叫我们认识。我们的罪，神在我们身上恩典加多，所以我们爱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认识自己，只有在神的光中。当我们在神的光中所住的爱情，主的光光照我们，我们就看见我们许多的败坏，许多的软弱，许多的羞耻，而这一切主赦免，因此我们心被恩。主耶稣，弟兄姊妹们，我们再说，每一个神的儿女得救以后，自然会爱神，就是爱神有多少，根据他对于主的恩典认识多少，根据他对于主的赦免有多少。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一生的经历的。越是到属灵生命长进入，越是看见在我这个人里面多有善。每一点都需要有自救。从前我觉得我的脾气不好，需要神救我。我常常对人动怒，需要主赦免。 我常常对父和母需要注视。弟兄姊妹，当我们跟随主越来越多，会发现，哦，我们天然生命里面一无两善，就是我以为好的，我以为我的仁慈，我以为我真是爱人，这些动机让我们在神的光中看见，原来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我们自己的益处。所以还要求主赐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这样经历神，这样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恩典太大了。所以我们爱主。弟兄姊妹，当我们越来越发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爱自己更深，因为自己不可爱，没有什么可爱，在我们肉体里面一无良善。弟兄姊妹，这一些经历，从得救一直到生命成长，是不可缺少的。另外一方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当主耶稣被卖的晚上，他对门徒说：“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这人就是爱我。”弟兄姊妹，这一章圣经是太伟大一章圣经，就是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一个门徒，那个犹大就问说：“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主说：“爱我的，蒙我父爱他，我也要向他显现，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一面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我们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注意这句话，但主的话说：“若是你爱我，我一定向你显现。”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彼得所讲的经历是初入门的经历，但是主耶稣所讲的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所能有共同经历。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必先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们，我们通常约翰一书读完以后，我们就说啊，我们不能爱神，所以神越爱我们，我们就越爱神；神越爱我们，我们就越爱神。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情，主在这里对我们说：“若有人爱他，他就爱他。”弟兄姊妹，爱的教育，主爱我们，使我们爱他，因为我们爱他，主就格外爱我。弟兄姊妹们，主把一个最大祝福赐给我们，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显现，好多弟兄姊妹觉得这句话太难。主怎样向我们显现？主怎么会向我们显现呢？爱他，若是我们爱主，主的应许的人必要向我们显现。前一些日子，前两天我到考尔斯基去，在那里师兄给我们讲一些他从大陆里面看望弟兄姊妹回来结果，主向他们显现，太自然的事情，在那痛苦里面。他们全心爱主，为了主的缘故，宁愿舍弃一切。主向他们显现，他们知道主是真实的。主在他的话语里面显现，主在神迹奇事里面显现，主在他们的心里面显现，在每个人灵里面显现。对于他们说亲爱的，对于他们说恩典。有一位荣姊妹来到这里，各位看，他的信心。最吸引人的就是告诉我们，主的信心，主的信心。人有了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你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四件事：第一个，有了主的命令；第二，遵守；第三，因为我们这样证明我们爱你。然后主就向我们显现，与我们同住。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我们讲我们信主有主就与我们同住，但是很多时候同住的经历不真实，一下子觉得不晓得主是不是在我们里面，不晓得主有没有主在。好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刚才也说信主以后就会爱主，到底我们爱主有多少呢？这里就是我们最简单的条件，主的话最清楚，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了，人就。换一句话说，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盼望我们遵守， 主如果没有说话不算数，我们没有责任遵守，但主已经说了，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遵守。这样的人是爱主的。弟兄姊妹，爱主是有实际行动，有了我的命令和遵守，这人是爱的。那个弟兄，那个圣经对我们讲，有一位弟兄，他在监里，他在那里是个属灵的领袖啊，他们里面经过好多运动的时候，有一天受逼迫了，他知道他们对他说，明天我们要斗争你，把他关起来。那个弟兄去祷告，说弟兄姊妹，主的血见是真实的，正在祷告的时候主的要说一句话，得时不得时。这句话圣经里面，他圣经很熟啊，哥林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这句话一进来的时候，他说是，他立刻顿悟，得时不得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